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要从31节开始读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开始读，要读到44节，31节读到44节。好，我们现在请妙思弟兄读。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一个圣经的真理，我们是引用了罗马书。那么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基督徒是有两个生命，三个律，在我们里面四个律，在我们里面两个生命四个律。但是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啊，有的传道人就读圣经，读到刚刚说的第八章，你看这里是怎么讲啊？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有的人啊，读到这里就是说，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此就有一种错误的说法。那个父，这个魔鬼如果是我们的父，那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魔鬼的生命，你懂这个吗？他是你的父母。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我们都是父亲的儿子，那么我们是从父亲生出来的，那么我们是不是都有父亲的生命呢？好了，所以他就把这一节圣经就说成我们有魔鬼的生命，就是每一个人啊，包括不信主的人。上次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每个人有一个生命，两个生命，有一个生命是从父母来的，那是人的生命。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又有一个生命，那是从神来的生命，那是永生。那么他就又加了一个，他说我们不但有从父母来的生命，还有一个魔鬼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因为什么？魔鬼是我们的父，你看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啊，因此我们就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弄清楚，因为有这一种的传道人在这里这样传扬的啊，就是魔鬼是人的父，所以呢魔鬼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有三个生命嘛，一个从父母来的生命，一个是魔鬼的生命，还有一个是从信主耶稣以后从神来的生命，从主耶稣来的生命。好，这里我们要请大家，就是这一章圣经的另外一句话，就是44节最后一句话，他是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看到没有，主耶稣这里就加了一个解释，为什么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就是说谎的人他这个行为的父，不是有魔鬼的生命，他这个说谎的这个行为的父是谁呢？是魔鬼。也就是说假若你在说谎话，你这个谎话的源头那是魔鬼给的啊，是从魔鬼来的啊，这个就是并不是说魔鬼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3章8节，约翰一书3章8节，好，请讲了，请读。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好，这里就说了，什么是属于魔鬼的呢？你是犯罪的，就属于魔鬼。所以刚刚主耶稣在这里讲，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好不好？就是你犯罪，你有犯罪的这个行为，在这一件事情上，你是属于魔鬼的。和他说，魔鬼就是你的父，并没有说魔鬼有一个生命来给了人了，没有这句话。圣经里从来没有说魔鬼把他的生命给了亚当了，没有。他引诱亚当犯罪，那是有的。但是他没有，从来魔鬼没有把他的生命给亚当，没有。所以亚当的后裔没有魔鬼的生命，但是魔鬼引诱他，他犯了罪了，犯罪的行为，犯罪的是属于魔鬼，因为他犯罪了。所以这个就是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好不好？就是你说谎的这个行为，你犯罪的这些行为是从魔鬼来的，但是并没有说魔鬼把他的生命给了你了，没有。这两个要把它分清楚啊。因此我们要看一看这关于圣经来说到魔鬼来怎么引诱我们去犯罪。我们这个不是说他犯罪属于魔鬼吗？魔鬼是怎么引诱我们来犯罪？第一个，魔鬼引诱我们犯罪，圣经里是叫做试探啊，用的名字叫做试探。我们知道魔鬼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圣经里是试探啊，他不是试探主耶稣吗？用了一个字叫做试探。试探和试炼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两个不同的字，试炼和试探是不同的。试探的目的是使一个人远离神，试探的目的使人远离神，使人犯罪，这个叫做试探。神给我们有试炼，我们讲神来对我们有试炼，魔鬼对我们是试探。魔鬼不是来试炼我们，但是神却要试炼我们，神借着一些环境试炼我们。试炼的目的是要我们来亲近神， 对神有信心，这是试炼。试探的目的是我们远离神，是我们犯罪，是我们失败。试炼是使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啊，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两个字在我们中文是一个叫试探，一个叫试炼。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魔鬼给我们的关系，那就是仇敌的关系。魔鬼是仇敌。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三章。请我们从36节读到43节，36节读到43节。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篦子的
稗子
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义人也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好，这里是主耶稣说的一个比喻。那么他门徒就要求他把比喻，田间稗子的比喻说给他听。那么这个稗子的比喻呢，我们就要请大家从24节开始读，要读到三十节，24节读到30节。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主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好，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撒种的比喻，现在都在撒种。你看这里是要讲到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那么谁来撒好种呢？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了一个比喻了。37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这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撒好种。主耶稣在地上，他在那里传福音，传圣经的真理，神的话，那么这就是好种，是主耶稣在那里做的，他是人子。25节，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你看，主耶稣也在那里撒，仇敌怎么样，也在那里撒，仇敌就会把稗子撒在好种里面，混在一起了，他混在一起了。但是什么时候主耶稣才把这个稗子把它薅出来呢？ 主耶稣说不是现在在那里好，就是要等到等到收割的时候，就把稗子和麦子要分开了啊，要到收割的时候。这是主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主耶稣就解释了，撒稗子的就是魔鬼，他特别在39节讲，撒稗子的是仇敌啊，魔鬼是我们的仇敌，那一定要注意。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在那里追求，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就是分辨一个传道人他所说的话到底是完全从圣经来的呢，是从主耶稣来的呢，是好种呢，还不是从圣经来的。因此刚刚我们引用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主耶稣不是讲吗，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所以有的人就来解释了，就是魔鬼的生命，因为他是你的父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还有个魔鬼的生命，这个解释就是错了。这个解释要从主耶稣的解释来，他主耶稣怎么解释呢，他是说说谎之人的父，好不好，不是说他的生命给了你了，你是说谎，你如果说谎，你这个说谎就是他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一书刚刚我们也读的，犯罪的才属于魔鬼，看到没有，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你有一个犯罪的这个情况，不是说魔鬼把他的生命给了你，所以我们特别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圣经里没有这样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每个人里头还有一个魔鬼的生命。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一定会对我们进行试探，魔鬼也试探主耶稣。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就是魔鬼他当时怎么来试探主耶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睡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那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好，那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是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受禁以后，第三章他就受禁，受禁以后魔鬼就来试探他了。为什么主耶稣受禁以后就开始工作了啊，开始工作，一工作魔鬼就一定要来试探。那么这里第二节是说主耶稣禁食40昼夜，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现在有的传道人就说主耶稣可以禁食40昼夜，我也来禁食40昼夜，好不好。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基督徒规定一定要哪一天来禁食，没有的，旧约有，新约没有。 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有专门的禁食，他们有的节日要禁食的，旧约有，新约没有这个规定，基督徒几月几号一定要禁食，每一周的一三五禁食没有这个规定，好吧？新约没有，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那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主耶稣，圣经里也没有叫我们来禁食四十昼夜，所以有人说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我也禁食四十昼夜，我就知道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人，他就忽然就宣告他要禁食四十昼夜，结果他没有禁食到四十昼夜，他就饿死了，好不好？这个没有圣经的教导的，这是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主耶稣后来饿了。你看第三节，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看这里一个试探的人是谁呢？那就是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看到没有，这就是试探了。那试探人的，所以魔鬼就是试探人的，他对主耶稣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看他的试探是怎么样呢？他明明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偏偏要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就是他试探的方法，他激动你。你看主耶稣如果受到了试探，主耶稣我当然是神的儿子了，对不对啊？怎么办呢？啊，你就要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嘛，那你就跟着他去做了。所以魔鬼在试探我们的时候，总是给你留了一个路，让你照他那个路去做。就像主耶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这个石头变食物，那么他也可以来试探我们，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就可以做什么做什么，你看他可以来试探你啊，这一个我们要注意，这就叫试探。试探的目的，魔鬼试探我们的目的，就使我们偏离神的话，不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而照着魔鬼的意思去做。但是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呢？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圣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是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主耶稣是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所以他就没有话讲了。所以我们抵挡试探的时候，是要回到主面前去，用主的话来回答那个试探。刚刚我说过了，试探的目的是要我们犯罪，是要我们远离神，是要我们失去信心，这是魔鬼对我们试探。所以我们如果遇见一个试探来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软弱，是我们没有信心，是我们要远离神，那你一定看见这个试探，这个环境的试探是从撒旦来的，魔鬼来的，绝对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那一定是一个试炼，那总是要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去。魔鬼的试探的目的总是要我们远离神，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魔鬼试探来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抵挡他的试探啊，抵挡他，用神的话来抵挡他。那么我们再看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这个圣城就是耶路撒冷了啊，那个圣城了，要主耶稣站在殿顶上。主耶稣站在殿顶上，他试探他了，他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主要 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好，这是他试探主耶稣的话。那么这一节圣经呢，我们请大家读一读，我们读诗篇的91篇。11-12节，诗篇91篇11-12节，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好，你看这一节圣经，诗篇的91篇11-12节，没有说你要从殿顶上跳下去，看到没有？没有说吧？你跳下去，那么神就用他的手托住你的脚了。没有，他只是怎么讲呢？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不是要你从殿顶上跳下去。第22节，他们要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魔鬼就用这两节圣经来试探主耶稣。在试探的时候，前面他用了一句话，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殿的顶啊，而是从上面往下面跳。91篇没有说从上面往下面跳，他说你行路上神要保护你，这个话都是不同的。你看，当第一次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第一个试探，他是要主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就用神的话来抵挡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这个是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就抵挡他了。马上第二个魔鬼来试探他，就想到主耶稣你会用神的话，好了，我也用圣经的话，你看他就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就拿91篇11-12节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很快就分辨出来了，圣经里这句话不是叫他从殿顶上跳下来的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也拒绝他了。所以第7节，耶稣对他说，圣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也是主耶稣就引用圣经上的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耶稣引用的都是对的，都是圣经正面的，魔鬼引用的不是正面的，他有他的想法，而且前面他还加一个，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跳吧，从殿顶上马上跳下去。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圣经读准确。如果你不把圣经读准确，魔鬼会利用圣经来试探你，这个是很危险的，他可以来试探你。所以你的圣经弄不清楚，到底圣经有没有这句话，好像有好像又没有，那怎么办呢？好了，在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受他欺骗。这个魔鬼在试探人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是个基督徒，中学生，他们给他同学请他抽烟，给他烟抽，到底他抽不抽啊？这个烟，好了，里面魔鬼就试探他了，怎么跟他讲呢？那神会保护你，拿了什么毒物，都吃了什么毒物都不受害，马可福音不是有这句话吗？对不对？说你抽烟也不要紧，他不会受害，就把这句话来引诱他了。 如果他相信了这句话，他弄清楚了，哎，他就会受害了，对不对？那不要紧嘛，抽烟没有，不会受害，神会保护我。但是圣经不是说这件事情哈，所以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不能说魔鬼会引用一些圣经来利用这些圣经来欺骗我们，来试探我们。我们如果没把这些圣经弄清楚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把圣经弄清楚，好，然后我们才能分辨他所做的是什么事情。你看第八节，马太福音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然后把天下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而且告诉他，这一切我都要赐给你。他就要主耶稣拜他。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魔鬼试探我们的目的的最后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拜他。拜他那就是你相信他的话，你就顺服他，你拜他啊，这就出问题了。当然我们拜他啊，他要主耶稣拜他，我们只能够，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能拜我们的父。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可以拜父，我们基督徒可以拜主耶稣。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拜圣灵，注意哦，好不好？那我们看拜父，那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拜父。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拜主耶稣啊。你看彼得在圣经里头，主耶稣让他打鱼以后，他就拜主耶稣。那么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瞎子，生来是瞎子的主耶稣把他治好了以后，他也拜主耶稣啊。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读到三十九节，三十五节读到三十九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那我们看见这里啊，拜主耶稣，圣经上有的，好不好？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拜主耶稣。那么再请你读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四节读到第八节，第四节读到第八节，有路加福音第五章四节到八节。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好了，你看彼得拜主耶稣，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拜父，我们拜主耶稣都有根据的，圣经的有教导的。 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拜圣灵，这个要注意了，没有向圣灵敬拜，也不向圣灵直接祷告，这个要注意，圣经里没有的。好，所以当然撒旦我们是绝对不能拜，但是我们三一神里面有父子圣灵，我们拜父，我们拜主耶稣，我们不拜圣灵。为什么？圣灵是神，父也是神，子也是神，但是三一神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来做工的，好不好？圣灵是来做工的，圣灵是不要得荣耀的啊。这个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13节读到15节，13节读到15节，约翰福音16章13节读到15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请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它是这样讲：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圣灵是来做工的，做什么工作？是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就要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工。那么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的真理从什么地方来？他今天需要某一个弟兄处在一个困难的时候，他要把神的真理告诉他；某一个姊妹处在一个困难的时候，他需要用另一方面要把圣灵的真理告诉他。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带领是不同的，但是圣灵在带领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他所带领要给我们指教我们的话从哪里来，这里就说得很清楚。第13节，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也是圣灵是还有人告诉圣灵，圣灵就把他听见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么谁来告诉他呢？第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看到没有啊？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什么，主耶稣就告诉圣灵，你今天要去对某个弟兄说什么，好不好？到某个姊妹碰到什么困难，你要给他说什么？到某一些聚会他需要什么，就告诉圣灵，你去说。圣灵要说的话从哪里来？从主耶稣来。看到没有？圣经里告诉我们，神要得荣耀，主耶稣要得荣耀，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要得荣耀，没有。所以我们不拜圣灵，我们也不向圣灵祷告，圣经里没有说圣灵要得荣耀。好，我们再读约翰福音请我们来读第17章约翰福音17章第4节读到第5节，第4节读到第5节。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好，那再请你读也是这一章的第一节吧，好不好？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好了，你看见没有，父要得荣耀，主耶稣要得荣耀，这里没有说圣灵得荣耀啊，主耶稣没有说愿你荣耀我也荣耀圣灵，没有。好吧，反而刚刚我们读的是说圣灵要荣耀主耶稣，好不好？圣灵自己不得荣耀，圣灵在地上要荣耀主耶稣。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遇到各种的环境，我们遇到各种的困难，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都是要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而圣灵不得荣耀。那么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那也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26节到27节，26到27。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灵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好了，你看，一个是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怎么样也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是来工作的，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是要荣耀主耶稣的，他自己不得荣耀。我们再读读启示录22章最后一章，第22节，对不对？不是22章第三节，好不好？第三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天使又指使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你看在新天新地里面，第一节就说神和羔羊的宝座，看到没有啊？圣灵没有宝座，好不好？这里没有说圣灵还有个宝座，所以有的人啊，三一神啊，父子圣灵嘛，对不对？圣灵没有宝座，这是那些传道人给圣灵自己立一个宝座，好不好？没有。那我们再看下面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看到没有？圣灵没有宝座，好不好？圣灵没有宝座，要如果有宝座我们就该敬拜他，他没有宝座，圣灵也不得荣耀。那再请你读这个22章第17节，22章17节，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你看在这个时候新天新地是谁说话？圣灵和心腹都说话，好不好？心腹那就是刚刚主耶稣说的，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6章，我们也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也为主耶稣做见证。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圣灵也要做见证，那个时候教会就是心腹了，好不好？心腹也做见证，好不好？所以心腹和圣灵都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里没有宝座了，好不好？圣灵没有宝座，好不好？心腹就是教会也没有宝座，唯一的有宝座就是父和谁？和主耶稣。所以我们敬拜父，敬拜圣灵，我们向父祷告，不是敬拜圣灵，我们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敬拜父，敬拜主耶稣，不能够敬拜圣灵。 不能够向圣灵祷告，圣经里没有这一个，好不好？但是圣灵要指教我们，好不好？那么我们应该顺服圣灵是对的，我们对圣灵的指教我们要顺服。那么这个就要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欲做的。
好，十七节的那两个情欲应该是肉体。所以你看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什么叫圣灵和肉体相争啊？那就是圣灵来做工嘛，好不好？他来做工的，好不好？好，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做工的，他不是来得荣耀的，不是要我们去敬拜的，他是和我们的肉体在那里相争，他来做工，要把我们的肉体打下去，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而行，啊，这个一定要把它清楚，这是圣经的真理。好，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绝对要看清楚，圣灵在我们身上，他来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就请你再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就是圣灵做工。圣灵怎么做工？他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而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这是圣灵在我里头做工，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做工。所以圣灵是来做工的，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是来荣耀主耶稣的，他自己不得荣耀，所以我们不敬拜圣灵，我们也不向圣灵直接祷告。那么现在有的教会他们就是要人直接向圣灵祷告，天天求圣灵，圣灵啊你快来哦。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有一点危险，如果我们不分辨的话，现在邪灵要接受的，你祷告邪灵可以祷接受的啊。这个就请我们读一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
好了，所以圣经里要我们分辨这个灵，在教会里面的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那个灵，到底是圣灵呢还不是圣灵，另外有一个灵要来。如果你说我现在向圣灵祷告，圣灵不接受你的祷告，但是另外一个灵可以接受你的祷告，那个就叫邪灵啊，一定要注意，邪灵接受你的祷告，那个效果就很危险啊。那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分辨一切的灵不可都要信，主要试炼那些灵是属于神的不是。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有些传道人开大的布道会，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可能电视里面有，按手就倒下去，对不对？好了，那么按手倒下去，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在地上有没有给人按手，这个人就倒下去了？没有。保罗也没有按手，彼得也没有按手，跟人按手人就倒下去，没有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这里有些人传道人跟他一按手就倒下去呢？好了，那我们就要分清楚了，圣经里没有这个榜样的。那么这个按手倒下去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圣灵来的，如果从圣灵来的不会让人倒下去，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灵总是叫人怎么样自由，不会使你捆绑。什么叫倒下去？我一按手你就倒下去，就是你是被动了，但是神的灵不会勉强你，圣灵不会勉强你，你非倒下去不，圣灵不勉强人。如果有个力量勉强了就不行了。所以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有个读经聚会，那么结果呢，有一个弟兄他是日本人，他们的牧师就请了一个按手倒下去的海外的一个牧师来在香港带领他们，结果就来给他按手。其中有一个姊妹和这个弟兄啊，两个都是日本人，他们是参加我们聚会，因为他们我和他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有人翻译啊，翻译这个把中文我说的中文翻译成日文给他们听。但是呢，这个姊妹啊就听了我讲的，就是如果有人给你按手的时候你要先祷告，主耶稣啊，这个人按手不是出于圣灵的，我不接受。所以这个人给这个姊妹按手怎么按都倒不下去，但是那个弟兄啊他就接受了，一下一按他就倒下去了。倒下去回来他就给我讲，我说你倒下去以后是怎么样，他说我倒下去以后啊，我的眼睛想睁睁不开啊，我的手想动一动也不行了，好像捆绑起来了。如果一个灵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把你捆绑起来的，没有自由的，这一定是邪灵不是圣灵。圣灵总是要我们得以自由啊，圣灵告诉我们神的灵总是使我们得以自由，不会勉强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圣灵在你里面指教你，你可以不听的，圣灵不会马上使你倒下去或者这样，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辨清楚，否则我们就会走错道路，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呢因为马上四点钟了我想因为上一次我们只讲了两个生命四个律，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三个生命，我们就从这个生命我们今天来提到，我们没有魔鬼的生命啊，魔鬼的生命，魔鬼会试探我们啊，试探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远离神。同时我们今天也说到一些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敬拜圣灵，不荣耀圣灵，不向圣灵祷告啊，这个要请弟兄姊妹回到圣经来看。好，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没有说清楚，
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提到有谬妄的灵，有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我想我们基督徒就是得救的，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对于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讲，是不是也有机会得谬妄的灵或者是邪灵？
好，现在我们又读一次圣经好不好？好，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多读一点 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请我们读到十五节，九节开始读，读到十五节。
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只有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背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听这最后一句话好不好？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愿意转去随从魔鬼、随从撒旦，是可以的，啊，可以的。但是不等于说这个邪灵就住在你里面，这是两回事情了。邪灵可以在你身上工作，可以在你思想里工作，可以在你的感情里工作，邪灵可以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啊，他的邪灵就，住在你里面，他不住在里面，但是他可以在你身上工作。那么这里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对不起啊，刚才这句话实际上讲的是这个年轻的寡妇，
对对对，
有随转去随从撒旦的，
对对对，
但是并没有说这个年轻的寡妇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吧？
这里他前面说了，他说教会要照顾这些人要六十岁，看到没有？
嗯，
好不好？他是交代的，这是教会里面的寡妇，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四节，就读这一节。哥林多前书，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好了，这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好不好？假若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传过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教会里面就有另外来传一个女耶稣，对不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耶稣，他们接受了，啊，而且原来和我知道原来在有一个地方，我去那里他们参加一起聚会的，现在就有人就跟着那个女耶稣就走了，好不好？就去拜那个女耶稣去了，另传一个耶稣。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好不好？过去以哥林多人受的灵是什么？圣灵。现在就另外一个灵来了，他们接触。除了圣灵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灵，那是不是圣灵呢？那当然就不是圣灵，他们可以受。好，下面呢就是另的一个福音。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那么邪灵可不可以在基督徒的身上做工？那个，我记得那个福利兄啊，上次你带了一个弟兄他的女儿去练瑜伽，是不是？那就是邪灵在他身上的，是不是邪灵啊？他就带到我家里来，好不好？啊，来了以后呢，他的爸爸和他一起来，啊，当时呢，我们就要把他的女儿，现在也在参加聚会吧，参加聚会，但是我们就要他读圣经。要他一读圣经，我们要他读，他一读啊，就是读到耶稣这两个字，他就读不下去了，耶稣，那就是邪灵在他身上，好不好？他是念瑜伽啊，然后邪灵在他身上啊，所以这个邪灵今天可以在做弟兄姊妹要小心了，邪灵的工作完全要小心。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让我们分辨诸灵，而且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有一个恩赐，圣经里给我们一个恩赐叫做分辨诸灵的恩赐啊。或者我们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第十节，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好了，圣经里给我们一个恩赐，是那个分辨诸灵的恩赐，就是这个灵到底是从圣灵来的呢，还是不是从圣灵来的，有这个恩赐可以把它分辨出来。好，这位兄弟要看看你有什么。
对，我仔细的听您刚才分享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一次里用的场景，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所以这个话呢就让我心里头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问号。我们知道信耶稣是弥赛亚，这些人得救的犹太人，而且呢这些可以说是初期教会，他们跟随主耶稣，但是 主接下来说的话非常的重，说他们是被罪捆绑的，对吧？然后他们这个否定这一点，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我们都是自由的，你怎么能说我们是这个罪人？所以这个话我就想仔细的听明白，我不理解，因为在我理解来说的话，我今天接受了主，就好像是那些可能跟随主的那个犹太人，那我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怎么主还说这种话呀？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好，那么这个又得做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七节，读到二十二，读到二十二节，好吗？十七节读到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七节读到二十二节。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好，你看看这个第四二十节，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什么律法热心，所以信主耶稣的人，他们并不能就说他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好不好？他不是说他们的父是亚伯拉罕吗？他们从来没有做谁的奴仆吗？啊，你怎么说要得自由啊？好不好？所以他们当时信主的犹太人是抓住了，一个是抓住律法，摩西的律法，好不好？一个又要信耶稣的话，所以这个就情况就不同了。所以你看这里说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万，好不好？你说他们是基督徒吗？
那肯定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又为律法怎么样，那所以当时就有这种情况，好不好？跟我们外邦人不同，今天你是基督徒了，你为律法热心吗？你没有。但是他们不同啊，他们又有遗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他们相信主耶稣，但是还有很多遗传的东西他们丢不掉，他们还不能接受主耶稣讲的那一些，好不好？不能接受，等于保罗讲的这一些当时他们也不接受啊。为什么他要为律法热心？保罗让他们不要给孩子受割礼，对不对？不要守规条，这个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说我们虽然相信耶稣了，我还要献祭。他守摩西律法献不献祭啊？ 我们今天犯了罪以后，你要不去献祭啊？你不献了，对不对？我们外邦人，我们相信，我们祷告了，主的血就洗净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当时又相信主耶稣，又要去献祭，你说怎么办？所以后来他们叫保罗去了，保罗去献祭嘛。
这个问题我理解是我信主了之后我确实是听见主的话了之后就照主的话去行，但是行的那个方式呢，就是我也要求自己这样，我也要求周围的人那样，好像听起来就有点在这个律法里头，实际上这个信心是不纯粹的，这个不是你那个律法和他的律法不同，好不好？他是旧约的摩西的律法，你现在没有属摩西旧约的律法，好不好？不同了。
啊，这是两回事，好不好？
好，
啊，当时主耶稣是在地上。你看，4:10，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好吧。
那前两点我们所结束的祷告吧。
主耶稣，感谢你今天又召集我们在这一周的开始在这里聚集，首先来敬拜你，来感谢你，也感谢你在聚会当中给我们有话语的交通，也求主真的继续带领教会的前路，让我们一切的交通都在你的里面，不要偏离正路，也让我们能够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每天都过一个圣洁荣神益人的生活。主也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各自在工作在家庭里一切的生活，愿一切的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当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也愿我们能够顺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